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从法律角度看待社会现象，以专家意见指点生活迷津。
请听现场说法，现场说法，您了解法律，咨询问题的空间。
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为您带来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在上周初，我们看到在墨尔本东南区 Springvale 数以百计的本地凤头鹦鹉呢疑似中毒死亡。在今天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中呢，我们邀请朗伦律师事务所 Doran Legal 主任律师张卓轩呢，从案例出发和我们聊一聊动物保护的相关法律知识。非常欢迎听众朋友您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 参与节目，咨询您碰到和有疑问的任何法律问题。首先连线本期节目嘉宾张律师，您早。哎，张律师您可以听到说话吗？
哎，我能听到，您早主持人，你听见吗？
能。张律师哈，近日哈这个 Springvale 发生的这个大量的凤头鹦鹉死亡事件哈，当地一位野生动物保护员认为哈，这些凤头鹦鹉的死因可能是中毒哈。如果确实如此的话，并且确实存在人为投喂这些鸟的这个行为存在的话，投喂者涉嫌违反哪些法律这个规定呢？
这个投喂者主要违反的法律规定就是澳洲关于保护动物的一些相关的法律规定。比如说如果你像投喂这种毒物啊，或者你甚至就是做了一些行为导致他受伤或者涉嫌虐待的话，那么你都有可能直接有刑事起诉。
刑事起诉的话其实是比较严重的罪行了哈。就说根据您的了解哈，现有法律对比方说捕获猎捕毒害或者伤害本地野生动物的行为会做出哪些处罚呢？
比如说像现在我们见到这个案子的话，那它在相关的规定上面主要就是州的一个野生动物的保护法律。它上面的规定，像这种行为的话，一般就是有可能会有这个最高上万元的这个罚款，或者是有这个6个月的监禁，是这样的一个规定。
就是如果有这么一种情况哈，不是有意投喂的，这些鸟呢是吃了这个无意散落的食物，这个食物呢可能有问题了导致死亡，这种情况呢发生之后呢，这个无意散落食物的这个人需要承担相应责任吗？
我们先假定说这个我们能证明这点，因为这次事件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在于它的数量非常之大。
对，
然后它不太可能像您说的是无意散落的一些少量的食物造成的。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才会引发注意，然后专门立案调查这个事情。但假定说真的是无意，比如说放置了一些有毒的食品或者是种子在外面被这些鸟类误食的话，那么根据这个人的主观故意的话，也会去酌情考虑是否要惩罚他。比如说如果是这样有毒的这种种子或者是食物你放在外边，本身你也有一定的要求，是你对这些东西是要有一定的管控的，但是你没有尽到相关的这种注意义务的话，也是有可能有刑事起诉的。
其实有毒的无意散落的这个食物比较注意的话，比方说这个我们知道在有些诱饵啊，比方说诱捕老鼠的这些吃的可能也会散落在外面哈。就是说如果民众看到有鸟类死亡或者有异常行为的时候，怎么样报告比较合理呢？
通常的话民众都是可以直接联系当地的这个市政部门，他们都会有相关的，对，相关的一个工作人员会去看这个 相应的材料，然后去看是否，比如像这个案件当中，由于它死亡这个鸟类的话面积非常的大，
嗯，
同时这个鸟类甚至出现就是它这有描述说在飞行当中直接跌落，
对，
这种很明显的中毒现象，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当地的政府一定是会要介入进行调查的。
其实我们在生活中经常可以看到一些民众投喂鸟哈、啊。尤其是鸽子，鸽子呢就是生活在我们和人类可能是共同生活在一个环境中哈、啊。嗯，这种民众投喂鸟的这种行为是否合法呢，或者是否存在违法的这个嫌疑呢？
首先我在现实当就是具体的规范当中的话，它肯定是禁止你投喂的。
嗯。
但是一般的惩罚的话也不会特别高，比如一般都是罚款。
嗯。
但是即便是这样子的话，我们看到很有可能的话，就是绝大多数情况下被开出罚单的人也是比较少的。
嗯，
但是的确他这个法律背后的目的是比较深的，还是当地的自然的一个环境。
嗯，
那不光是我们看到的鸟类，包括我们去河边可以看到一些鱼啊，或者是一些水生动物，如果它只要是野生的话，当地都会有这个相关的这个规则，就是不可以去人为投喂，因为主要的原因就是担心一旦这些动物依赖了人为投喂的话，它就会丧失它本身野生的捕猎的能力，然后可能会造成食物链的大面积的受影响。
非常谢谢张律师给我们的分享和介绍。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热线号码依然是1300-799-323，您可以拨打来向做客节目的现场的嘉宾张卓轩律师呢现场咨询法律问题。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电话，这位是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是我吗？
是您，您请讲。
好，主持人啊，大律师你们好。
您好。
我想请教一个法律问题。我有一个前店后住的商业用房，租给了一家便利店，租期呢是5+5+5，总共15年，现在还剩2年多的租约。前几天呢，租客发信对我说，他通过生意买卖中介呢找到了新的生意买家，而且新的买家呢已经同他们签署了合同并付了定金。现在呢，我的租客呢以书面形式要求我转租约，并且增加3年+3年或者5年+5年的新租约。理由呢是其父母呢已经90多岁了，他要辞职去全职照顾生病的老人。租客在信中呢对我说，如果我不给他新的租约，他将被迫关店，这样会影响他支付租金等等。他还请求我在7天之内给予答复等等措辞。我呢已经77岁了，年老多病。我们夫妻呢原计划在租约结束之前5个月左右将委托地产中介将此商业房呢上市拍卖。在此我想请问大律师，如果我不同意延长租约，他有权利关店并拒付房租吗？谢谢。
张先生，您说的这个问题其实是两个层面的问题。他当然没有权利去那么做，原因是因为他跟你有这个租约规定。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的话，我们特别像您这样子的一个小商铺的话，我们肯定是要想办法，去双方协调协商，来达到一个更加对你经济上损失最小的这么一个方案。原因是因为就算他 break the lease， 就是不按照租约履行逃了，你最多到了最后他欠你屁股债，你去追债，然后最后他破产什么，对你也没有什么好处，对他也没什么好处。所以说这个问题就是在于你是否可以跟他协商去做这个事情。如果不行的话，那么他违背租约的话，那你就是请律师去帮你处理后面的事情就可以了。那其次你问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你是否可以在后边将这个房屋拍卖，这个租约会不会受影响？从法律上来讲，你当然有权利，就是你交给你的律师去跟他处理他违约的事情，然后你还是可以去卖这个商铺的。 但是当然一般而言的话，在商业上来讲，如果你的商铺上面带有租约的话，肯定会比没有租约会好卖一些，这是一般的情况。所以你可能需要去参考这些商业上各方面的因素，而不仅仅盯在于对方可以跟你违约这个行为本身去考虑这个事情，这是我的一个建议。
嗯，张先生，
好的好的，
过年全好，祝您顺利哈，谢谢张先生咨询。听众朋友，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非常欢迎您继续拨打来咨询法律问题。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电话，这位是洪先生，洪先生您好。
嗯，君早，张律师早。
你好，
我想问一下关于这个就是房东私下里吧，就是房间分租出去可能会面临哪些罚款呢？然后会有哪些机构去管这件事？
嗯，
洪先生，首先我不太明白您说的房东私下里是什么意思。
哦，就是就有些比如说房东是买的自住房嘛，但是他可能有一间或者两间空房，然后他去把这个房间租出去。对，
所以您的意思是指这个房东将自己的房屋像比如 for example Airbnb 这种形式分租给一些个人来做短期的租赁使用，是这个意思吗？
也不是了，就是类似于 Airbnb， 但是可能是租给留学生或者是其他人，然后可能租期会稍微长一些，一年两年。对，
OK， 那其实就是一种分租的形式，这个跟普通的租约的话没有特别大的区别。
嗯，那如果是拿自住房出来分租的话，会不会有一些风险？比如说就是会如果被举报了会有一些罚款的？
我不太明白，因为无论你是自住房还是说你整个房间出租都是正常的出租行为，你正常的去报税就可以了，没有什么可以被举报的呀。
嗯，
哦，那如果正常报税的话，那这个房子还能算这个自住房？因为我虽然
这个您可以具体问一下会计他们的计算方式，他应该是按照比例来计算的。
嗯
嗯，好的，谢谢。
并且有一个时间限制，我记得是6年哈，如果没记错的话，6年之后。具体呢还是您咨询会计师以及收听一下我们往期的节目内容。
嗯，好的，
洪先生，谢谢。听众朋友，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接下来我们接听这位听友是刘先生。刘先生您好。
哎，你好你好
您好，您先讲。
我你好，你们主角好，大律师好，你们好。
您好，您先讲。
健康。
哎，您也是。
然后我说说那个鹦鹉和人之间，就是在那个史宾茂的 North 啊，就是史宾茂地区的，
嗯，
这样来，就是一下子怎么死了这么多鹦鹉？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就是有些人他心里是爱护鹦鹉的，可能他给吃，因为史宾茂有很多那个面包店啊，很多嘛，史宾茂最多华人聚居的地方嘛，全世界的基本上就全都没有本都来史宾茂买东西的。然后我怀疑就是他们喂吃的时候喂的，就好像面包间过时啊，或者旧的面包什么。
嗯，我看到警方也在调查哈，刘先生，你有要咨询的法律问题吗？
啊，没什么法律，所以大家要爱护好澳洲。因为鹦鹉是大自然的嘛，就这样了。
嗯，对，是的，就是不要要谨慎投喂它们，是吧？
对了，对了，喂它的时候谨慎，而且希望不要破坏澳洲的环境，破坏猫本的环境。猫本环境很好嘛，
确实，
而且政府对我们也很好嘛，知道吗？
是，非常谢谢刘先生打入电话分享您的观察和看法，谢谢您。听众朋友，热线电话1300-799-323。接下来这位听友是陈女士，陈女士您好。
嗨，主持人早上好，嘉宾早上好。我想请教关于养老金的税务问题。
我们今天是法律。
对，税务，他的税、
嗯、
税务。那我想知道，第一，我的养老金。
陈女士，我们今天聊的是法律话题，如果是税务的话，还是会计师比较专业。
不是，我是想请教一下， 我的养我的养老金公的是从我的工作雇主交给我的养老金，他每交一次他都有扣，大约是15%。我想请问他是因为我觉得这里完全没有偷的明度，他扣了我的税，他有没有交给税务局？这个我怎么样知道他有没有交给税务局？
陈女士是这样子的，首先他扣您的15%，相信应该有相关的依据，还有就是可能一些费用，包括您说的税务的这些问题。那如果您担心他的操作是有一定问题，我的建议是你是要去主动联系这个养老金的公司，然后去让他把相应的文件提交给你看，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的话，如果你对这个养老金公司有一定疑问的话，因为养老金公司不止一家，你是可以选择更换的，所以说我的建议是同时你可以去联系其他家去询问说你这一家为什么收这么高，然后其他家是收的会更低一些嘛，然后相应的他们收费的依据和标准是什么，就是这样。
好，谢谢你。
好嘞，谢谢陈女士，祝您顺利哈。接下来我们去听下面一位听友哈，这位是我看不到您的名是何先生是吗？何女士是吗？
何女士。
何女士您好，您请讲。
好，您好，主持人，律师早上好。是这样子，我买了一个独立屋，但是它是有带 strata 的。那前一阵子我的那个我们之间的共同管线呢破裂，那我请那个 City Water 的人来看，他说这个是属于他不属于他们的维修范围，就意思是说等于说我们必须要由 strata 这边两户人家，我们是前后院的 strata， 就是两户人家来共同维修。但是我的后院邻居呢，他说他在这个是在你家范围内的共同管线破裂，他不付这个钱。那我看了一些那个买卖合约上面的 strata plan， 它上面只有写到污水管线的必须由两户共同承担这个费用，没看到这个水的部分。那我想请问一下，是有什么法源可以请他来一起来支付这个水管修复的问题费用？
是这样子的，如果您没有办法找到具体的法律法规规定说究竟这个费用应该谁支付的话，那么就像您就是的这个可以说您本能一个直觉的反应就是说，如果这个使用的话是我们双方共同使用的，那么自然这个维护相应的义务的话也应该由双方来分担，我认为您这个是准确的。所以如果说您想要因为我不知道这个维修费用有多高，如果是比较高的话，我觉得那您可能不太适合让律师，或者您可以找一个律师帮您起草这份信给对方，或者您如果觉得比较高的话，因为律师信一般情况下像这种情况一两千块钱都是有可能的。那如果您的费用钱这个律师会比较高的话，您可以自己写的话就按照您的主张，我觉得是比较合理的。您先不用管说具体说你会引用到什么样的法律法规，但是最根本的一个法律精神的原则就是，如果这个的使用是你们双方共同去就是去享受的话，那么自然相应的维护费用和义务应当是双方去按照使用的这个比例，或者是如果比例不是很清晰的话，其实就是大家比较公平来讲，就是对均分的这种方式去
分
的。对对对，
上网查有一说什么 tribunal 那个简易法庭是吗？是可以去申诉是吗？
我觉得是这样子，因为无论你是去哪个法庭申诉，它其实无论是你要消耗的时间还有金钱还有各种，就算你没有律师介入，因为像您说的费用比较低的话，通常就算是 tribunal 的话，比如他会说你们的纠纷标的超过15,000以上才适合找律师，有这样的一些考虑。主要就是因为像您这样的邻里或者是共同使用这种小的纠纷的话，双方其实如果是经协商的话应该都是有希望解决的，所以第一步还是希望您去写信或者是直接去打电话或者去面谈跟他去把这个事情讲明白，然后就是按照您主张的那个 其实重要的法律原理就是因为这个水是大家共同使用的，那么维护费用自然是应该均摊的。
对，跟邻居说好利害关系。
对，如果他拒绝的话，那您啊，比如说有两个方面，就像您说的，一方面是去相应的这种邻居协调的这种tribunal 也好，还有当地你的 local court， 你在悉尼的话是 local court 也好，都有可能可以通过这种小型的诉讼去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其实诉讼可能是最后的方式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即便是你啊，无论是通过律师还是其他方式获得这个诉讼的这个胜利的话，那你要去执行又需要时间，又需要，所以导致你可能必须得要自己先去支付这个8000多，然后再去追究他这个费用的问题。那其实对您来说也是非常消耗这个自己的
精力。
所以说，对对对，钱还有精力，而且到了最后，如果真的对方是一个无赖的话，你还会面临可能执行难的问题，这些都是可能进一步会发生的。所以无论如何，第一步，如果他而且我相信，通常情况下自己住在这个房子里面，也不希望跟自己邻居把这个关系弄得特别的僵。
对，
所以如果可以的话，肯定还是希望第一步还是直接面谈
和
沟通，通过书面的形式。如果说比如对方真的有经济困难，那比如说你可以稍微让一点，然后让他少付一点，这些都大家都可以商量。前提就是，就一开始的话，我觉得还是以一个比较善意的，就是在我们法律术语是来讲，就是 in good faith 的这样的一个前提下，先试图去沟通。然后您在这个刚刚的考量，在法律上也好，我们来讲，就是说即使他没有详细的法条写的话，那么在这个 equity law， 也就是在澳洲的衡平法、善意法的角度来讲，你刚刚的说法是完全获得支持的。也就是在邻里关系当中，只要这个比如说你们是共同边界，甚至比如说为什么说这个 fence， 也就是这个栅栏会是双方要共同去付钱支付的，就算比如说我平时根本就不用这个栅栏，没有这个概念，原因是因为这个栅栏所处的地界的话，它的用途的目的就是双方都会受益的，所以它必然只要你们双方受益的话，那么必然就会有一个责任问题，那么就双方去负担的问题。
嗯，
那么在澳洲一个衡平法还有一个概念叫做其实跟中国的不当得利的概念很像，就是任何的人你不可能说突然获得一个利益，你是没有相应的义务不去履行的。如果这个突然出现的话，又不公平的话，那么本身法院就可以介入。
嗯，
哦 ，OK， 好，
非常谢
谢
何女士咨询，祝您顺利啊！从法律的角度和邻居沟通一下啊，以善意的角度出发，如果实在沟通不成呢，最后这个沟通的记录呢，也可以拿到这个，比方说tribunal或者法庭上作为一个参考哈，是吧，张律师？
是的，俊杰说的非常的正确。
非常欢迎您继续收听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向我们做客节目现场的嘉宾张卓轩律师现场咨询法律问题。接下来这位听友是张女士，张女士您好。
您好，
您请讲。
律师主播你们好，我想问一下，我们家有位老人呢，他愿意在身后就是去世以后把遗体的捐献给医院，需要办什么手续吗？
就是把自己的遗体捐献给医院哈。
现在还活着的，他有这个想法。
对，这个肯定医院会给你安排签很多的法律文件。那我的建议就是，您要主动跟医院去沟通，医院应该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会提供相当于器官捐赠的一些具体的文件的签署。
那是现在去沟通啊，还是去世以后再沟通？
我会建议你现在就让当事人去沟通。
医院会
找医院的什么单位啊？医院
您可以直接的就是到他的咨询前台去问这个事情，他们应该会直接把您导向就是相关负责的这些同事。
好的，
他们应该医院就有完整的流程来跟着他走就行。
对，还有就是有的医院可能会跟一些慈善组织会有一些合作，他们也可能会有这个义工出来会帮忙指导你怎么样去填相关的文件。
好的，谢谢啊，
非常
谢
谢张女士咨询，
谢谢，
祝您顺利。接下来这位听友是 Howard 是吗？
哎，你好。
你好，你请讲。
两位好。
你好。
我今天呢不是针对一个个案哈，我是觉得很多无良的医生，特别是中国医生很贪财的。我去看病， 本来是那个网球肘，他开了一个 X-ray 一个 ultrasound， 这也无可非议是吧？后来他又问我有没有啊这个检测身体啊什么，第二次看了，第二次看第三次看他就开了很多验单，验血验很多血，还要验尿，那个我都忍了。后来呢，就到后来他就问我家族里头有没有人患癌症，我想了老半天，想到有个堂兄，这个堂兄跟我是一个同一个爷爷奶奶都不同的，就是说我查了一下，只有啊那个基因相似度只有1.2 啊1012.5吧，1.2.5这个相同，那么他也开了这个要检查这个啊淋巴癌这样一个验单。总之呢，我去看一个小小的病，结果看了一共有4次，有一其中一次是电话会诊。
哎，好的，因为时间关系哈，我们今天只能分享到这里哈。张律师最后一句话总结，碰到这种情况，是不是即使是比方说自己的家庭医生开了单子，自己也可以不去化验的，可以这么理解吗？
嗯，可以的，谢谢。
嗯，非常谢谢霍华德的咨询和分享哈，祝您顺利。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温馨提醒您，因个人情况因人而异，法律问题复杂，本节目呢仅供您一般性参考，并无意提供任何个案法律建议，具体法律纠纷请您咨询专业的律师。非常感谢听友们打入电话的支持，也非常感谢张兆勋律师。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 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